在对同性恋等性少数群体的认识和权益保护问题上，不同的国家走过了不同的道路，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上。置身于当今的中国社会，一位中国的年轻人通过联合国人口基金开展的一个项目，对中国性少数群体的生存现状和面临的挑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请听黄丽玲的报道。
联合国人口基金与果壳网在今年3月中旬联合推出了第二期慕课奖学金项目，旨在鼓励年轻人通过大型在线开放课程平台慕课去学习全球在线课程中有关性与生殖健康的内容，并通过开展创意项目表达对相关问题的看法。 去年开展的第一期项目孵化出了9个成功的子项目，其中包括获奖者 Beth 通过微信群开展了题为 Free 话童志的讨论，以探讨如何真正理解 LGBT 社群，也就是如何更好地理解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 Beth 在接受采访时首先介绍了讨论的焦点。
其实挺多话题他们都还挺感兴趣的，包括最开始谈论一些他们的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是女同性恋或者男同性恋，然后或者说就是这个自我认同他们当中会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有什么挫折，但是我觉得可能最大的引发争议的可能还是他们对于婚姻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
男同的隐婚，就是说男同志为了就怎么说为了传宗接代，然后为了让那个父母这方面可以掩盖他自己这个同性恋的这样的一个身份，然后会去找一些女性结婚，然后以及同妻这方面就引发挺大的争议的，包括出柜，出柜本身也是他们特别感兴趣的一个话题。我这个40几个人的群里面，40不到的这个群里面大概有5、6个人是出柜的吧，然后
其实这个几率还挺高的，因为我这里所谓的出柜其实是像父母出柜，真正的就是所有的性少数群体真正向父母出柜的只有1%不到。Beth表示，由于面临巨大压力，很多同性恋者难以在家庭和社会上出柜，也就是公开自己同性恋的身份，导致整个同性恋人群在社会上处于隐形状态，他们的权益更难以获得保护。
我觉得现在最切实的是家庭对 LGBT 这些人群的影响，因为是父母的这些给他们压力，所以他们不能出柜，然后还得被迫的去结婚，这个我觉得给他们的未来造成挺大的影响，因为大部分的同志可能 对未来是产生比较消极的一种态度吧，因为未来不能跟自己喜欢的人组建家庭，或者说他们会去想去逃避家庭的这个影响，就是一直在单身，所以他们对爱情这方面也是比较悲观的。然后在社会层面上，他们可能也不会真的像他们的同事啊，或者是老板出柜，所以他们在整个社会身份上面也是相对而言是比较压抑的。 然后中国的问题是在于这些同志由于他们不愿意出柜，他们不愿意走出来，所以说造成中国的一些就是中国的整体的同志，虽然它的基数很大，如果是以5%上下来算中国的这个比例的话，怎么说也有将近1000万了，那么这些同志其实是 大部分都是不会被周围的人看见的，这导致于中国的这个法律就是保护同志的这个法律，它是很难去被提出的，因为这些人群不能被看见嘛，所以他们的权益也很难去真正的去保护。所以说，中国其实就是同性恋去病理化已经十年多了，但是基本上没有什么的反歧视的一些法律出台，或者是更不用说同性婚姻了，或者说是一些同性伴侣的这种法律保护。我觉得在中国都很难去展开，因为这个可见度实在是太低了。
世界对性少数群体的认识以及对他们权利的保护经过了很长的过程，从将同性行为定为罪行到非罪行化，将同性恋诊断为疾病到去病理化，再到在法律中明确同性恋和其他性少数群体的权益，而且各个国家的进展程度各不相同。
同性恋是在中国之前就是被诊断为是一种心理疾病，但是去病理化之后，其实就说就同性恋已经是正常的了。
嗯，
但是相关的一些保护权益还是没有跟上，比如说我说的那个在教科书里面它并没有真正的被去病理化，很多地方教科书还是属于一种精神疾病，然后以及说同志的一些权益保护，比如说同志伴侣他的财产是至少是可以去公证的，或者说一方生病了，另一方是可以作为家属，或者也不说家属，就是说他是有签字的为这个病人签字的权益的，或者是这个遗产是可以去继承的，然后或者说是他们可以共同抚养一个小孩，甚至现在两个同性他进行同居，他都不就是说不一定是符合这个合法的啦，就都不能算是合法的。
Beth 是一家出国留学培训机构的老师，他在参加 MOOC 项目的过程中学习了社会心理学，并表示这一课程对他即将于今年九月赴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社会工作专业有很大的帮助。Beth 希望将来回国后为性少数群体提供直接的服务，帮助他们更好地进行自我认同并组建良性的家庭关系。此外，他希望将来自己能够为中国的性少数群体争取平等的权利。
想去学习一些就是美国关于这个方面心理咨询啊这个方面的那些东西，然后可能回国之后可以去建立一个像类似心理诊所这样的东西，然后可以去替那些想出柜或者是已经出柜的一些朋友，然后能解决一些他的一些个人的自我认同的问题，以及他和他家人的一些相处的问题。因为在国外的话会有一些这种专门给家长做的这方面的一种就是家庭上的一个咨询，以及我也很想在国外去了解就是国外的这个性少数群体的平权它的一个过程是怎么样子的，然后中国是从哪个方面着手是可以帮助中国的这个性少数平权的。然后就是说一个是宏观的可能政策方面我是想要了解的，然后可能可以帮助我去想清楚怎么回国之后去做这个性少数人群平权的工作，还有一方面就是可能是从直接的服务方面，就是说我在国外可能去学习一些关于心理咨询这一块的东西，然后可以帮助同志进行更好的自我认同，也能组建更良性的一个家庭的关系。因为我觉得中国现在同志的问题主要还是这两块，就是一个是家庭的压力，一个是自我认同的一个问题。
Beth 表示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微不足道，但是他在第一期项目中学习社会心理学时了解到的一个有关社会责任感的故事给了他很大的鼓舞。
讲的是一个森林大火当中，然后所有的动物都跑到森林外面去了，然后他们就看着这个森林在燃烧，然后所有的人都觉得很惊慌失措，应该所有的动物吧都觉得很惊慌失措。然后这个时候就是有一个蜂鸟它本身体积也特别小嘛，但它想去扑这个火，然后它就飞到了最近的一个小溪去接了一滴水，然后带到那个森林里面去，然后把这滴水就是放到森林里面，然后就用它最快的速度去反复做这件事情。但是当时旁边有很多其实体积比它大很多的，比如说大象啊或者是老虎啊，然后在旁边看着，然后他就问那个蜂鸟说你以为你能干什么呢？在这种大火当中你的身躯都太小了，你一次也只能含一滴水罢了。但是那个蜂鸟说 我只是尽我最大的努力罢了。然后我觉得其实我们每一个个体可能其实都是像蜂鸟一样微不足道的，但是如果我们自己不去做什么的话，可能这个世界就更不可能发生改变吧。我觉得就是还挺给我这种鼓舞的。
黄丽玲，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